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我们今天用诗歌来敬拜你的时候，让你提醒我们，我们把自己放下，才能够高举荣耀你；把我们献上，我们才能够为你所用。主啊，让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上不是白占地图白活。主啊，你用了生命来拯救我们，主啊，让我们看重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宝贝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父啊，我们真的可以全身全人的献上，主啊，因为你配得。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啊，我们带着渴慕，像鹿渴慕溪水一般来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让你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主啊，你自己掌王权，做宝座。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我想大家都晓得哈，在旧约有一卷书，里面讲到一个逃跑的宣教士，一个在大鱼肚子里面的先知，叫什么名啊？大家都晓得哈，约拿。我看我们的小孩都晓得哈，约拿他不愿意去到当时亚述帝国，亚述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邪恶的一个帝国哈，他们对待敌人是非常残酷的，他不愿意去到他们当中的都城哈，就是尼尼微大城里面去做什么事呢？神要他去传讲一篇信息，什么信息？是要告诉当那个大臣里面说，你们要悔改，否则的话全城的人都要毁灭。要约拿去传讲这个信息，约拿愿不愿意去啊？约拿不愿意去，所以神要他往东北方去，他就往西南边跑哈，所以他就相反的方向乘船哈，逃到他斯，就是今天的西班牙的地方去。那么就在这个路上就起了大风浪哈，就他就被丢了海里面去，神就安排了一个大鱼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他在那个大鱼里面待了几天几夜啊？几天几夜啊？三天三夜，然后在里面认罪悔改，神就安排了个大鱼再把他吐出来哈，吐到干地上面，不是吐到海里面啊，吐到干地里面，然后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OK， 好，你再去这个尼尼微去。那这一次呢，约拿顺服了哈，就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向这个城中里面宣告，他说在40天之内哈，尼尼微一定要毁灭，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居然这个邪恶的城市里面那些人哈，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哈，全部都相信了神的这个信息哈。一起披麻蒙灰，然后进食，在神面前迫切地跟神祷告，他们离开他们手中所做的恶，他们离开他们所行的那个这个恶的事情。结果后来神查看他们的时候，果然这些人确确实实的他们认罪悔改了，所以就没有把要降在他们身上的灾哈降在他们身上。结果谁不高兴啊？谁不高兴啊？这很奇怪哈，约拿很不高兴对这个结果，因为他心里面想，这个邪恶的城市应该是被神毁灭的，为什么现在神没有把这个毁灭放在他们这个城上哈？所以他心里面非常不高兴。所以弟兄姐妹，他没有想到哈，这个邪恶的城市的这些百姓们能够在听到神的道理以后能够完全的悔改，以至于神收手哈，不把灾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慈爱跟怜悯哈，先知约拿没有办法理解，他没有办法能够接受，他觉得太便宜的这些坏蛋啊，这么邪恶的一个国家哈，为什么神就那么轻易放过他们？所以他心里非常不高兴哈，跟神在发脾气。约拿就在讲这个哈。其实今天听到这个故事哈，不单是约拿， 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有一些基督徒在里面，我们都不能够了解一件事情，神在赦免人的罪上面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恩慈，有时候想不透的。我们有没有觉得有些人是应该该死的？有没有？你不好意思讲是吧？你是不是觉得这种人真的是应该死的？福音传给什么人都可以，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够传给他哈，他是个该死了。今天那个就是约拿的心态，他觉得尼尼微这个城市应该毁灭的，神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恩典哈，然后不把这个灾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天父上帝，他不单是圣洁公义，而且他有慈爱跟怜悯。如果神不是如果哈，神是圣洁公义的话，他对罪绝对不会容忍的，他对罪绝对不会忽略，不但不会容忍忽略，而且他会施行审判跟惩罚，这是神的公义跟圣洁表现出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神也同样是慈爱跟怜悯，对世人对神的慈爱怜悯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所以我们来看诗篇103篇哈，第十节下面一章，诗篇103篇第十节，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神没有按照我们应该得的来惩罚我们，这个叫做恩典。不单是如此，我们看诗篇130篇哈，第三到第四节怎么说？一起来练，预备，请。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但是你有什么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对待我们，如果他追究我们的罪的话，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换句话说，神他有审判罪的权柄，同样的他也有赦免人罪的一个恩典。今天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立刻立马哈来跟我们算账，在报应在我们的身上，而且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有时间哈，能够去认罪悔改。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赦罪恩，赦罪之恩，这是神的恩典。但是神的这个赦罪之恩是建立在一个很公义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上面，神的赦罪之恩是建立在一个很公义的基础上面，这个基础就是当人来到神的面前知罪认罪悔改，这是这个一个公义的标准哈，这是神在赦罪之恩的时候一个公义的基础。所以诗人在诗篇哈51篇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这样说哈，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什么？你必不轻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为到我们的罪心里面忧伤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痛悔，神就会赦免我们，这个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神赦免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对待我们，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即使像尼尼微他们的罪恶已经多到达到神的面前，你想有多少罪哈，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可是因着他们愿意认罪悔改，神都可以赦免他们。整体的这个悔改是这个样子，个人的悔改依然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晓得大卫犯了很大的罪，对不对？引人之妻，杀人之夫哈，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哈。可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依然赦免了他哈，这是神的恩赐。但是我们都晓得哈，活罪死罪可以免，活罪什么？活罪难逃哈。 OK， 死罪可以免，活罪难逃哈。所以神在他公义那一面显出来的时候，大卫必须为他所犯的这个罪承受那个后果，承受那个惩罚。所以神告诉大卫说，从此刀剑不离你家，你杀了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叫做乌利亚，你要赔4倍。所以大卫以后连续死了4个儿子， 神是很公义的哈，你杀一个人你要用四条命来抵哈，四个儿子死在死了，然后神的他的儿子亚加龙起来叛变，夺取他的那个王位哈，而且在众人面前公开哈凌辱他的嫔妃，这个是神的公义。所以弟兄姐妹，我必须要在这边讲的，认罪悔改是神给我们哈，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从罪里面能够出得来，重新蒙恩所开的一条路，这条路叫做恩典的路，这是一条恩典的路。所以我们千万弟兄姐妹不要在罪里面自暴自弃。很多人觉得神啊，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包括你在内哈，弟兄姐妹，如果你脑筋里面起了这种意念或听到这个声音，谁跟你讲话？谁跟你讲话？神跟你讲话？我告诉你，那绝对不是神告诉你的话，那是撒旦在耳边跟你讲的话哈。神永远给我们有机会，只要你愿意抓得住机会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最终自暴自弃。OK， 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罪，弟兄姐妹，神的赦罪之恩永远大过，永远胜过我们的罪恶跟过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晓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一条恩典的道路，我们要记得，而且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我可以走上去，不要用任何东西拦阻你，因为神等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施恩典给我们，好不好？所以这个是在今天哈，在分享以前，我觉得这是今天信息很重要的一部分，认罪悔改。今天我们再继续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时候，就是当神回应了约书亚的一个祷告，因为他不晓得为什么爱城之战他们失败，结果神回应他的祷告，指出来，哦，原来以色列人在爱城之败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违背了神可他们所立的约，他们拿了当灭之物，在耶利哥城里面，所以他们偷窃了神的东西哈，然后还欺诈，不但欺诈，而且把偷到的东西哈据为己有，藏在自己的家中。神很清楚地告诉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犯了这个罪。好，约书亚是以色列的领袖哈，当他听到了神这个话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他应该怎么办？我们常常说，神啊，我犯了罪，怎么办？你觉得神会让你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到处去求问？神会不会告诉你？神会不会告诉你？神一定告诉你哈，因为神爱你，他需要你挽回，他不需要你走别的道路，神很清楚地告诉你。 OK， 当我们犯了罪了以后怎么办？神告诉你以后，他也告诉你那个方法。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他说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百姓要自洁。自洁的意思是说把我们重新 rededicate， 再重新献给神哈。第一个，你们要自洁。第二个，你们要把你们当中当灭之物哈要完全除掉。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后果我不再与你们同在，你们在敌人面前一定逃跑，一定打败的。这是神把这条路告诉给约书亚。所以神很清楚地说，要以色列人怎么样？要以色列人怎么办？认罪悔改，是不是？讲白了，直白就是你们要认罪悔改，要把罪从你们当中除去，你们除掉了以后，我重新跟你们同在。所以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即使你们是我的选民，我都不与你们同在，我都不与你们征战啊。这个话很重要哈，待会我会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即使你们是我的选民，我都不与你们同在，不与你们征战。所以弟兄姐妹，认罪悔改永远是我们跟神重新和好恢复关系的那条路，从来没有改变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机会停止。所以认罪悔改是神给我们的一条路哈。所以对以色列人如此，对我们基督徒同样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弟兄姐妹，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成为神的什么儿女，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这样的在神面前一个成圣的那个身份跟地位， 绝对不会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犯罪而失去。 No， 那个地位跟身份不会失去的。那失去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落在那个光景里面，失去的是我们跟神很亲密的那个关系，那个东西会失去的。当我们选择哈啊，我们走世界的道路，我们选择不听神的话，我们选择犯罪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神不与你同在，而是我们选择不跟神同在，我们选择不走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9章哈1到2节，他是这样说的哈，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不是神不理我们，谁不理神啊？谁啊？是我们不理神。讲得非常清楚，神不是不可以救我们，可是我们把神推得远远。今天美国这世界就是这样，把神都平齐在学校之外、法院之外、社区之外，把神推得远远。神说我怎么去帮助你们，不是我不要你们哈，是你们不要我。 OK， 那怎么办呢？在约翰一书哈1章9节，神是这样告诉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主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的赦免。神赦免我们就是 erase，不再计算我们所犯过的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重新开始。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重新跟神恢复关系，重新去享受我们跟神的一个同在。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什么啊？这个次序不要弄错哈。耶稣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就什么？我就藏在你里面。哎，你们在看这段话有没有问题啊？耶稣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人家会拿个属灵视力给你看，说哎，你现在耶稣在你里面呢，还是在耶稣在你外面啊？你信了主以后，耶稣在你里面还是在你外面啊？我们都晓得哈，我们信了主以后，耶稣在我们里面。可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就什么藏在你里面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耶稣讲的话什么意思？神已经，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才在你里面呢？晓不到什么原因啊？就像你今天哈，你爸爸妈妈存了100万在你的账户里面，那个是个 fact， 那是个事实。可是呢，你都不用这100万，天天吃方便面 ，OK， 过得很穷困的日子，你能不能够享受那100万？能不能享受？那你有没有那100万？有，可是你能不能享受？你不能享受，就是这个意思啊。当我们得救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在你里面，宝贝已经在那里面了，对不对？”可是怎么样，你能不能享受？你要怎么享受？当你愿意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这是我，如果你们在我里面，你们遵从我的旨意，你们就能够什么？享受我的同在。听懂意思没有？就这个意思哈。今天神讲得非常好，如果今天给了我们这个宝贝我们去享受的话，那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若藏在我里面，我就怎么藏在你里面。讲的真的是好啊。所以弟兄姐妹，神已经告诉了约书亚你们犯了罪哈，那怎么办呢？以色列人怎么样把罪从他们当中除掉呢？我们来看约书亚书哈第7章14到15节哈，神讲的非常的清楚哈。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预备，请。 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行的愚妄的事 disgraceful， disgrace 英文的字翻译哈 disgraceful 愚妄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神很清楚的告诉约书亚，你应该怎么办？第一件事情，你要把那个犯罪的人从这么人当中哈能够找得出来。找他出来以后怎么办？要把他和他所有的一切怎么样？全部焚烧掉哈，全部焚烧掉。神讲的非常清楚。所以跟着下来，第七章的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就是约书亚按照神所吩咐的，从支派到宗族，从宗族到家室，然后把亚干找出来。找出来以后，然后 去他的帐篷当中哈，把他所窃取神的金银衣服，还有他的儿女，还有他自己所拥有的牛羊跟驴子哈，所以帐篷 everything 带到雅各谷那边去，然后把他全部焚烧哈，人用石头打死。然后神说什么？他心意回转哈，不再对他发怒。啊，当我们看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有疑。我很多人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感觉好不好啊？啊，不好，讲对了哈，什么地方不好？什么地方不好？不要不好意思嘛， OK， 我们都要讲实话。什么地方不好？神可不可怕？神像个暴君一样哈， OK， 这怎么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哈？所以你看到神在整治这个亚干的时候非常严厉的，这哪里像一个慈爱怜悯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当神要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除罪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那弟兄姐妹，那有这些问题不要只停留在我们心中哈，然后放在一边，放在一边的话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你这样看不下去嘛。所以这些问题哈，事实上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而我们弄清楚以后啊，这些原来对我们是一个造就，是一个提醒。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好吧？我们一起来练第一个什么问题啊？这是不是你的问题？首先，这是不是是你问题的？举手看看，啊，这是不是你问题？哦，你们不是这个问题，那我就不必讲了哈。OK， 是不是你们问题啊？是问题的举手看看，至少给我一点 encouragement， right？ 否则讲不下去了哈。好，我们来练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预备，请。神为什么要约书亚走这么长的过程才去找出亚干来？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你觉得他神可不可以立刻就告诉这个约书亚，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只是谁不知道啊？约书亚不知道啊。那神为什么要走这么长的路，绕那么大的圈子，然后才把这个亚干找出来？ OK， 不是直接告诉约书亚就没事了吗？大家都省事嘛，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你觉得是不是大家都太闲呢？ OK， 我们大家在一起的话反正没事做，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 OK， 神做这件事情有他很深刻的意义，至少有两个。第一个，神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找在一起哈，要约书亚做这件事情，是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非常严肃，神非常认真，神非常这个严厉的去处理那个故意去违反神命令的罪。我再讲哈，亚干犯的罪是什么罪啊？不是偷了一点这个金子银子哦，那个算不了什么东西了。亚干犯的罪是什么？就像有人说，哎，夏娃犯什么罪啊？就是吃个苹果。吃苹果有什么了不起？我明天到晚吃苹果哈。OK， 亚当犯的罪是吃苹果吗？啊，当然不是哇。所以亚干犯的罪是就是因为偷了金子银子吗？不是。那他犯了什么罪？故意，注意前面两个字，故意去违背神的命令。啊，我先问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常常故意违背神的命令？我不好意思叫你们举手哈。OK，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的光照，我们都犯了亚干同样犯的罪。神今天告诉你，我是这么严肃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如果神是这么严肃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很严肃认真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神要他做这件事情第一个让他们清楚晓得。第二个，神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表现出神的慈爱跟怜悯，他要给亚干有机会什么？早一点，注意哈，给亚干有早一点的机会出来怎么认罪悔改。所以那个 process 是很长的， OK， 他们是从十二个支派里面先选出一个支派出来，怎么用抽签的方式、啊、在那个时候、啊、圣灵还没有降临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常常他们跟神祷告，就是用抽签的方式、啊、神把他们的心意，把他的心意向他们显明。所以抽签抽出来是哪个支派？犹大的支派。哦，十二个支派当中，十一个支派没有问题啊，在犹大这个支派里面。在犹大的支派里面再去抽签，抽中了谢拉这个宗族的，把这一个谢拉的宗族抽出来，抽出来以后再抽哈，然后抽出了这个撒底的这个家室的 family， 再从撒底的这个家室里面一个一个男丁哈到前面来抽签，抽中了谁呀？加米的儿子亚干。哦，这个过程长不长啊？非常长。神用这么长的过程哈，告诉希望能够把这个亚干，给亚干很多的机会。亚干有没有什么很多的机会站出来认罪啊？事实上，当这个以色列人在爱城打败仗的时候，第一时间之内，谁心里有数啊？哪个心里有数啊？约书亚搞不清楚哈，其他的以色列人搞不清楚，谁搞得清楚啊？亚干心里面有数的，亚干是第一个知道他是造成以色列人失败的一个原因哈。可是他有没有那个时候认罪悔改？没有。等到神叫约书亚把所有的老百姓招在一起，要找出那个犯罪的人的时候，这是神给亚干的第二个机会。亚干有没有站出来认罪啊？ No， 他逃避哈，他没有站出来认罪。等到抽签哈，一个一个从支派到宗族，从宗族到这个家室的时候，一个一个男丁到他面前的时候，还一点一点接近他的时候，他仍然拖延没有出来认罪，直到最后哈，把他揪出来了以后，他是俯首认罪。吃了没有？吃了，弟兄姐妹吃了。所以亚干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了神给他认罪悔改的机会，结果他没有拿到，结果走上灭亡的道路。就像谁出卖耶稣啊？谁出卖耶稣？你觉得耶稣有没有给犹大很多的机会去悔改？有，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结果他有没有抓住这些机会？最后怎么死的？上吊死的，跟亚干是一样的。当神给我们有这么多机会你不会去使用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当我看到亚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大卫王。你知道大卫他引人妻杀人夫化犯了这么大的罪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在神面前知罪认罪悔改，你们晓得吗？一直等到后来拿单哈，先知拿单提着自己的脑袋哈，不顾自己的性命，然后跑到大卫王的面前指出大卫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距离大卫犯罪至少有一年以上的时候，换句话说有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大卫都没有什么知罪认罪跟悔改。诗篇里面有两篇哈，两篇诗篇，一个是32篇，一个是51篇哈。这是大卫在描述当他犯了这么大的罪的时候，他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诗篇32篇 第三到第四节，是当他还没有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的一个光景。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大卫在这边描述一个情况，所以当他犯了罪，没有跟神认罪的时候，他发觉他跟神祷告，神听不听啊？神不听，他怎么跟神呼求，神不听的。不单神不听他的，他觉睡不平安，他心中没有平安的，每一天哀声叹气，食不知味。罪在他心中啊，像火一般的燃烧啊，所以他的身心疲惫，灵性枯干，像一个行尸走肉。这是这个大卫形容的他的一个景况。所以弟兄姐妹，除非你心中没有神哈，如果我们心中有神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不认罪，我们都会经历同样的光景。阿门。神听不听你祷告？神不听你祷告。你还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OK？ 你心里面很愁苦不平安，跟大卫一样哈。可是当他认罪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们看三十二篇哈第五节下半哈下面，保罗大卫说：“当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就赦免我的罪。看到没有？当他愿意。”走出来哈，从他最终走出来跟神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他的罪恶。不单是如此，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哈，第六跟第七节，一起来念，预备，请。啊，一起来念，这个要慢慢念哈。希望这我好好讲这一段，这是非常重要。当我们认罪悔改了以后，神不但赦免我们，后面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一起来念，一起念。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怎么样？祷告你。谁是虔诚的人？谁是虔诚的人呢？谁呀？是不是你呀？不好意思，对不对？我们都不够虔诚哈。神看我们不一样，神称你是什么名啊？圣名。你敢不敢承受这个护照？我们看这个圣人头上都有什么？你身上有圈吗？啥子圈都没有，对不对？神看你是圣人，神称你是个虔诚的人。OK， 在神看我们跟我们看我们之前不太一样啊。那虔诚人是属于神的人，跟神有密切关系的人。那这些人当他们软弱跌倒的时候，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只要他们把握机会哈，把握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认罪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会被赦免。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圣灵在你心中吹逼的时候，他吹逼的意思就是说，哇，你不去认罪的时候，你心里面平不平安啊？不平安，你心里面总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对劲哈。OK， 你会觉得啊，我怎么这个日子过得这么不安稳？我心中在浮动哈。这是圣灵在感动你，让你知罪，然后赶快把握机会哈。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把握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千万不要像亚干一样。OK。亚干或许是因为他面子的关系，或是因为他侥幸的关系，或者是因为他害怕神的惩罚，所以他逃避神。可弟兄姐妹，神叫我们不要这个样，要我们勇敢的去陈明我们自己的罪，不要隐瞒一点一点一点点自己的恶。你觉得神晓不晓我们犯罪啊？你老婆可能不晓得你哈，你儿子女儿牧师可能不见得晓得你，谁晓得啊？神晓得你，对不对？所以你在神面前怎么样？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陈明一切哇 ，OK， 陈明一切是对你有好处啊。我们常常说坦白就是什么？不，你看，我们跟神，我们跟闪，跟你老婆也是坦白哈，就不必去追杀了哈 ，OK。今天我们跟神 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不要隐瞒他们自己。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按照他的恩典来赦免我。基督徒在世上很重要一件事情，走属灵的道路，要操练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认罪悔改。如果我们不这样操练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当初信主以后，神把一个实心变成肉心的时候，那个肉心很快的慢慢会变成麻木的，慢慢会变成硬起来的。你再犯罪了以后，你都不会跟神认罪的，很可怕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那个新鲜度哈，就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我们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到一个地步神给我们的管教是非常非常非常严厉的，而不希望哈我们走到那个地步。所以是他说凡虔诚的人都这样做。下面说了，在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什么意思？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你那里，意思就是说，大卫用他自己的经历哈来安慰我们。他说当我们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就像他一样犯了罪以后怎么样，死罪得免，活罪什么难逃。所以神有管教在我们身上，舒不舒服？是不舒服啊。可是他说哈，等到后来有更严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像大水洪水来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不要怕了。谁保护你啊？神保护你。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保护你。在那个时候神不再是你的审判官，神是你藏身所。阿们。神不是你审判官，他是你藏身的所在。所以弟兄姐妹，在那里面我们得到平安，得到安息，得救的乐歌来环绕我们。这是大卫所讲的。很可惜哈，亚干他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个福气。弟兄姐妹，我希望所有近前的人，属于他的儿女，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哈。真的神还在给我们机会能够去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让我们重新能够站立起来，像大卫一样能够享受无罪一身轻的平安跟喜乐，好不好？神给了我们一条路，问题是你要走还是不走。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神要走这么大一段路哈，他有他主要的目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好吧？什么问题啊？来练预备请。亚干犯罪的时候讲得非常透彻的，为什么神要记载？神有他的目的哈，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警惕。当亚干最后被揪出来被迫认罪的时候，在约书亚的劝导之下哈，他把他犯罪的事实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一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在我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还有了银子，哦，还有金子，我就怎么贪爱这些物件，贪了以后怎么样，我就拿去了，现金怎么还藏在地底下。注意这几个字哈，这几个动词啊，我先看见，然后怎么样，我就贪爱，贪爱以后怎么样，就拿了，拿了以后怎么样，还藏起来。这是他犯罪的一个过程。当亚当看那个亚当看到那个很吸引他很喜爱的一样东西的时候，他心中哈起了什么念头啊？贪爱之心哈，好东西都想据为什么己有。什么叫做贪爱？贪爱就是对于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心中有很大的渴望，想据为己有，那个叫贪爱。对不属于你的东西哈，可是你心中有很大的 desire 要把它据为己有，那个叫做贪爱。所以当他看到一样好东西的时候，他就心中就动了那个贪爱之心，想把它据为己有。所以里面的贪念就变成外面的什么行动。所以就什么拿了这些物件，拿了以后又怕别人知道怎么办，就怎么就藏起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亚干犯罪的一个过程。他的过程我们再讲一次，下一章一起来练好吧。第一个是什么？ 好，我们先让弟兄来练，交替练啊。弟兄先练，弟兄是最大的毛病，就是眼睛看东西哈。OK， 我看到太太就练什么？我贪爱。然后弟兄再练，我拿了；姐妹再练，我隐藏。有没有意思啊？你不会觉得，当夏娃在这个伊甸园犯罪的时候，就是这个 process。OK， 他看到树上的果子怎么样？哇，非常漂亮哈、啊，想来吃啊！眼睛先看到了，然后心里面就动了啊贪爱的念头。大卫犯罪也是一样，站在平台上看到别人洗澡 ，OK， 眼睛看到 ，OK， 就后面一路事情下来。所以弟兄姐妹，犯罪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今天你我，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想想看哈，跟这个过程有没有关系啊？跑不了这个关系。在这个过程里面哈，所以弟兄你们，这个过程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小心的看守我们的身体对外接触的那个感官。我再讲哈，我们身体对外接触的感官是什么？眼睛、耳朵、手跟脚，对不对？这是我们跟外在接触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小心来看守那个身体对外接触的这些感官，因为这些东西会把外面的东西引到我们心里面内心，造成我们那里面不同的心思跟意念。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不单要保守我们的心，而且还要什么？看住我们身体对外接触的第一个关卡。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常常说非礼怎么样？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看，都是对什么？我们的感官来讲。OK， 我们守不住第一关，后面就沦陷。OK，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去看一些不好的东西，要看一些好的东西？所以这个特别对弟兄讲啊，不要乱看。OK， 乱看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哈、啊。你要看该看的东西哈、啊，你看的不对，后面东西问题就来了哈、啊。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啊，所以我们要把心，把我们外面接触感官全部，约翰在罗马书第12章所讲。要分别为圣，献作祭哈，献给神，让圣灵来掌管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远离了罪恶。讲得非常好 ，OK， 讲得非常好哈。所以这是第二个 OK， 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预备，请。你会觉得太过分了，人家都已经认罪了还不放过。就像我跟妈妈说，妈妈我拿了你的钱了、啊、OK， 把手拿出来打个手掌就过去了，对不对？ OK， 可是为什么对亚干已经认了罪了以后，对他的处置还这么的严厉？原因在哪里？神已经事先，我刚讲了亚干犯了什么罪啊？亚干犯了什么罪？是偷了东西？ No， 他是Deliberately， 就是故意的去违反神的命令。为什么这样讲呢？神已经很在事先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耶利哥城里面的东西啊，全部都是当灭之物，是属于我的啊。如果你们去取了这些东西，会连累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全部要受到咒诅。所以当亚干不愿意顾神的命令，去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神说他是个 foolish。他是一个 disgraceful 的一个行动，他的罪是一个愚蠢的行为。为什么愚蠢？因为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把所有全以色列百姓全部陷在那里面。不单是因为他们打败了仗，因此丧失了36条性命、啊、而且让整个的以色列、啊、军心涣散。OK， 所以这带给以色列人是几乎一种毁灭性的破坏力。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即使亚干认了罪以后，怎么样？仍然要承受他犯这个罪的后果。就像一个人杀了人以后，他跟他说对不起，怎么办？人死了没有？死了。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依着坐牢或枪毙啊。 OK， 你不能说哎呀，我这个我说了说就没事哈、啊。OK， 那个不叫公义，这叫死罪什么得免，活罪什么难逃。 OK， 你要受到你刚受的东西哈。所以因为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而且他的儿女为什么一定要受到波及？有人说，哎呀，儿女无辜嘛。如果神是公义的话，你觉得神会把无辜人送上那个审判台上面去吗？意思是说，儿女在亚干犯的罪上面有没有份？有份，有份。OK， 所以他们要受到同样的一个毁灭哈。当然啊，把人致死当然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哈。可是你想到一个人他的过犯连累的全门，而且丧失了36条性命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绝对不会马马虎虎的去对待这件事情。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事？神告诉我们什么？神是非常的严厉对付群体当中的罪。再讲哈，神是非常严厉的去对付去看待群体当中的罪，他为了不让这个罪去污染整个的全体，所以当这个罪一出来的时候，神很严厉的对付哈，要彻底的铲除，而且把他们要放在雅各谷里面哈，当他打死以后，在那边都要当做一个提醒，一个警戒哈。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雅干的例子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雅干把它揪出来？我们教会哈，如果有雅干存在的时候，我们怎么把雅干能够找得出来？因为我们千万不要轻看罪对我们生命对整体哈所带来的影响力跟破坏力，都是从一点点罪开始的。所以圣经上称说罪像一个笑一样慢慢会发起来的。 OK， 所以因为这个特别是在群体里面，所以神对这个是非常严厉的。 OK， 所以既然神是这样严厉对付的时候，所以我们对罪如果要止住罪的话，我们很严肃的看罪，而且要严厉的对付。我以前认识一个很好的同工哈，我在他身上学到一个很宝贝的功课。他常常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他说：“哎，你们要为我，我的一个心中很大的一个难处，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破口，就是很骄傲。我是个很骄傲的人。OK， 他说我求神对付我的骄傲，你们也要帮助我来对付我的骄傲。哎，当这个人这样讲，了不了起，了不了得起啊？”你会跟别人说我很骄傲，你们来帮助我对付吗？我们遮盖都来不及啊。 OK， 人家说你骄傲还辩驳了半天，对不对？那今天一个人愿意这样去看的，就是他愿意去这样去严厉去对付这个骄傲的罪的时候，我几十年跟他同工话，我发觉啊，他身上有改变，不是说他今天完全没有了，跟以前大大的不同。这就是当我们愿意去严肃的看罪，然后也严厉去对付他的时候，你看看他在身上会不会慢慢越来越少。 OK， 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好，前面讲完了哈，这是当我们认罪了以后，把罪除去了以后，哎，神跟着带给他们的是一个什么祝福哈。所以当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把罪从当中除去的时候，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的好啊。首先神告诉约书亚说，你不要再惊慌害怕了。为什么不要惊慌害怕？现在我怎么样与你同在了。 OK， 哦，你把罪除去以后，我与你同在，不单与你同在，我替你征战，弟兄姐妹。所以你不需要惊慌害怕，不单安他的心，告诉他四件事情。 OK， 神重新做他们的元帅，发命令哈。第一个命令说，你要再回去打那一层，失败了没有关系，你再回去打。这次打的时候不要轻敌哈，把一切的什么兵丁都带上去。他们第一次打的时候带了多少人上去啊？2000-3000人，结果被杀的皮盔肉甲回来，因为他们轻敌哈。所以神说，你这次去打要把所有人都带上去哈，给了第一个命令。第二个是什么？给了应许， 在还没打仗以前，神就告诉说，我已经把他的王、把他民、把他地、把他城全部都已经交给你，是已经成就的事情，已经给你了，你现在只是上去得就可以了。那约书亚听了窝不窝心啊？啊，窝不窝心啊？心中会不会七上八下？不会哈，神已经保证哈，你一定会打胜，所以是神给他第二个应许，就给他一个应许。第三件事情，你打了以后啊，城里面所有的东西哈，除了人要杀光以外，所有的财物跟圣畜都可以当做什么战利品。哎，我就想到这个亚干，只要再多等一下子啊，他只要再多等一下子，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在里面。他只要多等一下，下面东西就是他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等不及的时候，出了很多的乱子。OK， 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神告诉他的战略，给他战略是什么？伏兵的战略，很有意思啊。神告诉他怎么打这场仗，伏兵的战略。所以当约书亚听到神给他这些指令的时候，哇，心里面怎么打了包票了啊？马上调兵遣将哈，按照神告诉他的方式去打这场仗。所以到后来哈，从第八章第3到29节哈，讲的就是他怎么样去打这场仗，打赢了以后，然后按照神的吩咐，把所有人哈，城中的男女12000人全部杀光哈，然后把这些王挂在这个树枝上面，然后把这个城整个毁灭掉，然后取得了第二场胜利。好，在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哈，帮助我们在打属灵的征战。神用不同的方法让以色列人打赢爱城的仗，跟耶利哥城完全不一样，它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来看这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个，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这是不是我们常犯的毛病啊？我发觉这是我常犯的毛病哈，把以前拿出卡比，以前在这去做。我们过去建堂是这样建啊，现在这次扩建再来一次哈。OK， 你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可是用什么方法？如果神告诉你方法不变，没有问题，昨天的方法今天仍然可以用。可是今天告诉你不同的方法，你怎么办？神告诉以色列人去打爱城的时候，不说哎，你们去扰城去哈，跟这个过去去扰城哦，你们再把祭司走在前面，然后吹号抬的这个约柜，没有的，不是叫你用属灵的方式去打这场战争。他告诉以色列人用的是什么？纯粹的军事战略来打这场战争。怎么打这场战争呢？我们来看看哈，下面一场弄了一张很漂亮的地图给你们看。 OK， 看到没有？他们都是在吉甲这个地方哈，然后神说你们要用伏兵战略，所以首先派一些人哈埋伏到他的这个爱城的西边，在爱城西边挡住伯特利哈，伯特利在旁边啊，这两个是联合在一起，挡在这个地方哈，做他的这个埋伏，然后叫约书亚率领主力部队到这个爱城的正门，就是北边哈，在这个地方来跟他们打仗，然后要假装打败 ，OK， 打败以后怎么样逃走？OK， 往东方逃走，然后呢，爱城的人看到以后就怎么样？哦，出来哦，大全部全城出来追，一追的时候，这个伏兵就怎么样？就趁机进到城里面，进了城以后怎么样？焚烧城哈 啊他们这边一看到哦，烧城了，表示说已经进去了，回过头来夹击他们。哎，这个战法你记得在哪里看过？好像《三国演义》里面有看过啊。我一看，哦，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也有这种同样的方法啊！神用纯粹的军事的战略来打赢爱城的这一场仗，完全跟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有没有神的意思在里面啊？这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去求问神，跟神保持关系哈，不要今天问了以后觉得就是这个样子，神改变心意都搞不清楚啊！今天神可能用这个方法，明天神可能用什么另外一个方法。如果你没有求问的话，你把神昨天的方法用今天的话，你就惨了哈。因为神的道路怎么样高过我们的道路。 Don't make assumption， 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make assumption， OK， assume， 我们觉得是这个样子哈。今天神的心意我们猜不透的， OK， 神的心意在深海之中哈，只有我们拿在面前跟神去求哈。这是很重要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打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过去用的方法要好好再问清楚一下，是不是同样的啊？这是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是什么？下面 ，the next one， 下面一张。好，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哦，不是因为打赢这场战争是他们用那个伏兵战略哈，哦，那很了不起哈，所以或像诸葛亮哈用这个空城计哈，不是因为他的战术他的战略很了不起，乃是因为他们愿意去倚靠神，神替他们征战，这个原则 never change。 所以他们在第一次打那个爱城之战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求问神啊？没有，自己稀里糊涂就哈，按照派人去这个探子拿情报回来，也不管是真跟假哈，然后我们就派兵用我们的战术去打，结果打赢了打输了，就打输了。OK， 因为他们完全是靠自己，因为这个缘故的话，就打了败仗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他们当初没有被胜利冲昏头哈，仍然很谦卑的打御爱城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的时候，神会不会告诉他们，哎，你们犯了罪？会不会？当然会。所以他们36个人不必死，不会有第一次的失败。OK， 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被胜利冲昏头了哈，他们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打这场仗，打败了。他告诉我们，这就是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哈，我们在讲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要穿戴什么？要穿戴什么？属灵的军装。他说我们在征战的时候，一定要穿起属灵的征装军装，才能够打赢这场仗。什么叫做穿起属灵的征装？什么意思啊？属灵的军，我们穿起属灵军装的意思就是我们倚靠神还是不倚靠神？我们倚靠神。我们是藏在基督里还是不藏在基督里？我们说藏在基督里，谁替你征战？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打仗，千万不要轻敌哈。OK， 你不要认为过去赢了这一次会 ，No， every single one，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穿戴军装哈，倚靠神去打赢这场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经历爱城的失败。所以这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哈，求神帮助我们。OK， 我上个礼拜讲了哈，我们每一个人在守属灵的道路的时候，会不会失败？会失败，失败怎么办？今天讲了半天，失败怎么办？认罪悔改哈，失败一定有失败的原因的 ，OK， 很多原因不要去怪别人哈，跟谁有关系啊？不是你的同工不听话，不是你老婆一天到晚骚扰你啊，不是你小孩子一天吵你，都不是，谁的问题啊？亚干的问题在你身上哈，你要把它找出来哈。当我们愿意找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认罪悔改，神让你重新站立，阿门。这是今天的信息哈，神今天让这件事情记录在旧约里面。是跟你跟我讲话，帮助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不要重蹈覆辙啊，打一场败仗。我们可以失败，可是我们不需要一定失败。阿们。我们会失败，可是不一定一定要失败。当我们走对的话，我们不会失败。我们来神面前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慈爱恩典怜悯的神。主啊，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不是我们能够测度。主啊，但是当我们一起享受你慈爱的时候，主啊，我们只有献上一心的感谢。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你的作为，主啊，但是我们愿意去颂赞你。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主啊，你是公义圣洁慈爱跟怜悯。主啊，当我们在当中享受那个福气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在恩典里面去堕落，反而是让我们更加的警惕，远离罪恶。当我们有一天软弱跌倒的时候，父啊，让我们晓得你为我们安排了那条恩典的道路，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早早的认罪悔改，能够重新在里面能够站立起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操练，以至于我们将来越来越像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不配奉主的名。